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
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
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晚上的时间呢，就有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或者是时事，还有一些有趣的趋势话题咯。那今天是1月12号，礼拜一，就经过了上周，因为大陆冷气团的关系哦，大家真的是非常的寒冷。那不过这个礼拜啊，也会稍微的减弱，说有机会呢可以见到阳光，那搞不好白天呐、会稍微温暖一点点。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啦，毕竟现在已经是典型的冬季的天气哦，那还是大家要早晚出门的时候呢，注意温差，还有注意保暖的部分。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不是要讲生活资讯哦，今天要带大家一起听一些故事。那这些跟什么有关系呢？我们稍回来听首好听的歌曲，待会呢不要走开哦，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分享今天的好书咯。
像孩子依赖着肩膀，像眼泪依赖着脸庞，你就像天使一样，给我依赖，给我力量。像诗人依赖着月亮，像海豚依赖海洋，你是天使，你是天使，你是我最初和最后的天堂。你就是我的天使，保护着我的天使，从此我再没有忧伤。天使给我快乐的天使，甚至我学会了飞翔，飞过人间的无常，才懂爱才是宝藏。不管世界变得怎么样，只要有你就是天堂。像孩子依赖着肩膀，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好的，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啊，要来聊到一个蛮特别的话题哟、那我觉得聊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啊，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可怕、就是有一点毛毛的。就我们常常讲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嘛，就有时候另外一个世界可能像是比如说好兄弟啊，比如说阿飘之类的，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这些东西，或者是这一些另一个世界的人，另一个世界的这一些形体们，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忌讳或是害怕哦。不过呢，我们今天啊邀请到的这一位来宾，他除了是非常资深的媒体人，还有在教书之外，那他其实在关于这个比如说灵界啊这方面哦，也有很深的一些经验。那其实呢，他最近啊也出了一本新书，这本书呢叫做《故事没说完，灵魂还没走》，是由世子文化出版。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也要来跟我们聊聊，到底呢在这个另一个世界，我们要怎么样子去看待这一些另外一个世界的好朋友们啊，或者是这些阿飘们哦。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就是张其真老师。那我们先请老师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其真，我是媒体人，在电视台新闻部工作，同时在两个大学呢担任这个教师的工作，所以这工作的确是相当的忙碌。
是，那老师为什么会起心动念写这一些比较属于是灵界经验的东西啊？
应该是说在二十几年前，当部落格开始流行的时候，我就已经在这个当时候的雅虎奇摩部落格就已经开始写这些有关于我自己所见所闻，我自己个人的经验。然后慢慢的呢，就突然间有这个出版公司呢，就觉得很有意思的，所以呢就来接洽，然后我们相谈甚欢，下了就在十四年前就出了第一本，然后再慢慢的在经过时间的推演之后，其实在十几年前呢，就在十几年前，其实大家对于鬼故事、灵异的这个领域来说，他们大部分还是把它保持着有一些娱乐的，或者是有一些就是那种戏谑的，甚至有一些觉得那就是一个恐怖的那种领域，你们最好都不要多说，可是又很爱看啊，所以呢，慢慢呢，到了这十几年来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其实呢，我们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到灵跟异的这样一个领域。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纪你看到目前为止已经过了25年了，其实你可以感受得到，其实越来越多人可以体验到，甚至呢可以真正的去体验跟感受到有这样一个领域的存在。
是
啊，所以呢我觉得有必要呢去导正一下我们在当时对于灵异的这样一个话题的刻板印象。因为过去大家对于灵异都是抱持一个，就是它就是恐怖的，它就是可怕的，它就是复仇的，它就恶搞你，它是干嘛干嘛。那个刻板印象，其实我们对于另外一个世界的朋友呢，我觉得不公平，
是
你们是污名化了人家。所以我们希望说，借由一个出版书籍的一个机会，能够告诉所有人，其实另外一个世界不是你所想象中这么的可怕跟恐怖，其实还是有很多人情义理的一些故事个案存在。而你不要去犯到别人的境界或者是领域，你就不用怕你会被如何如何。
就是你的心是正的，你就会吸引到一些
几乎不被有任何的这种的负面的这种对待了。但是呢，是的确是有太多人那种刻板印象，实在是让我们觉得很难一时被说服。同时呢，因为我们的教育从小到大的科普教育，就是我们的科学的教育非常的彻底，我们都觉得一定要眼见为凭，只要是我眼睛没看到的都不算。或是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呢，只要看到的你说的活灵活现，对我来讲，我觉得那个就是妖魔鬼怪，那就是鬼话连篇，你就是胡说八道其实我不去怪这些人，为什么？因为其实很多人到目前为止，科学的教育其实蛮成功的，所有人都说我们就是要眼见为凭，我们要有证据。可是呢，当提到这样一个领域的时候，我刚才也说过，跟主持人在闲聊的时候我已经说过，你知道其实像灵学其实呢在科学界里面还没有成为一个正式的学问，它还不成为学你像是什么广播学啊、电视学或者是传播学、文化学、政治学等等都有一个科学可以验证的一个管道。但是灵学，我说真的，你要把它变成一个学术，说真的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距离跟道路要去走。所以呢，也因此很多人没有办法去相信。
哼，我记得以前好像有一个综艺节目是什么猛鬼特工队嘛，他好像是拿一堆机器去那个有灵异事件的地方然后去那边探测之类的，这个算是灵学里面算是比较科学的部分吗？
科学吗？你说它科学吗？如果它能够测得到里面有能量，请问一下它能量指针的那个数字到底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到目前为止科学也没有一个非常确切的一个证据告诉我们它代表什么意思。
是啊，所以说啊，这个以现在的科学定义来讲，可能是没有办法有一个比较精确的证明说，哎，到底有没有神啊，有没有鬼啊，这样子的数据是比较目前来讲比较难的吗？
其实是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其实有在这个领域，而且出来说呢其实有一些具体的成果在啊。但是呢我的意思是说不是没有成果，是有的，但是呢你要变成一个大家都可以承认的一个学术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是呢的确已经有一些突破。这一点我是觉得我蛮有信心，可能假以时日等的整个的科学呢更健全，验证的方式更完备之后，也许灵学才会真正的能够登上我们的所有的学术的殿堂里面的一部分。
哦，那搞不好就是未来有一天啦，大家是真的可以看到有一些确切的研究哦。那刚才老师有说到您大概十几年前其实就有出过这一些类似的书嘛，我就很好奇当时您出的那些书就已经跟现在您讲的比较多是人情啊，比较可能偏向温馨一点的故事比较多吗？
以前是真的是纯粹的就是鬼故事，就是讲鬼吧就是鬼故事有多恐怖，但是后来呢这十几年来我就发现不太对了。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对啦，没有错啦，这鬼当然有恐怖可怕的，但是呢其实不是我们所想象中这么样的恐怖。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有一些的另外一个世界的朋友，他其实以前也是我们的家人啊，不是吗？所以呢其实他们其实有一些，比方说他们过去在阳间的一些任务还没完成，或者是他有些使命他没完成，或者是他有哪些心愿他没完成，或者是他希望人家帮他完成什么。那么这些东西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把它太妖魔化，就是他就是来回来复仇，他就是来
索命啊，
索命啊，对对，索命，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有点糟糕的这种形容词。但是以前我们电影的时候看到索命这两个字啊，就突然间开始嗨起来，你知道，就开始哇不得了啊。但事实上不是啦。后来我等我们完成了两本书之后，到了后来在这几年之间，我突然间有一个想法，觉得鬼故事书已经到了一个瓶颈。那个瓶颈就是不是恐怖就是可怕，要不然索命，要不然就复仇要不然就是要你死，要不然恶搞你。对，那这样子的鬼故事书呢其实已经到了一个极限，也就是说他你说来说去就是这样子了。所以呢后来我觉得其实我们应该导正一个观念，另外一个世界的朋友你想象中这么可怕。而且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很多都是我们以前的朋友，我们的亲友在里面。所以我慢慢就发现到，因为我自己本身有一些经验跟经历，我终于知道说其实我们应该要导正一个观念，你只要不要去触犯那个领域，你不要去犯到别人的忌，你不用去担心哎，你会遭到什么样的报应。可是呢你会发现到其实很多人呢，特别是对不起啊，这要讲要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的媒体界，我们的媒体界对于这种题材都很喜欢出一些什么道长级的啦，那蒙这个抓鬼队啦，这种或者是你要试胆大会啦，然后呢就一定要去人家的废墟啊，去人家的什么鬼屋啊，去探险啊，干嘛的，就是如果你不去你就是怎么就胆小鬼干嘛。可是说真的你去犯到另外一个世界的领域的人干嘛呢？人有人的空间跟地盘，鬼有鬼的领域，我觉得互相不要相犯。
是，
你不要犯他，他不会去犯你。可是有些人就是觉得，这样不够刺激，我一定要怎么样？所以呢，后来呢，等到这几年来，我终于有个顿悟，我终于觉得说，不要太过于纠结在，比方说恐怖的、可怕的这个面向，应该多一些，比方说现世报。或者是像一些我们说的因果循环，或者是一些我们说的恶有恶报、善恶有报这样一个观念能够传递给各位。因为其实有很多另外一个世界朋友，他们也常常告诉我们说，你看现在阳间的人有这么多为非作歹，其实呢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他会自食恶果。所以呢，那有些比较好的另外一个世界的朋友，他可能也会提出他的一些呼吁跟一些感触跟感想，希望某些人能够稍微的修正或调整。我自己也是，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自己了不起。 可是我觉得呢自己呢就开始迷失，迷失了之后呢就一直被惩处。我说惩处的意思就是说什么事情都不顺，你什么事情都不会成功，
是，
然后呢你就觉得你这个人蛮挫败的，
太过自我中心的感觉。
对，然后你会觉得奇怪啊，这种东西照理来说这个已经是囊中之物了，居然还会煮说鸭子还会跑掉，你会觉得这不对啊。就后来呢借有很多的高人跟一些另外世界朋友的警告跟一些劝导跟引导，我终于知道原来是自己太过猖狂。太过猖狂的结果呢就是你自己就会得到该有的一些报应。所以呢等到这几年这十几二十年磨得差不多的时候，我终于知道说我应该把这些故事把它给说出来，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另外一个世界，我们所谓的灵异，不是你所想象中这么的恐怖跟可怕。
而且像是我小时候啊，老师刚刚讲那些我超有感的，
是
因为我小时候刚好是很流行那种便利商店小小本有很多鬼故事的那个时期然后因为我不太敢，然后但是我班上同学很爱看，所以我每次都觉得说哈，那么恐怖为什么要一直就是去看这些故事。
是，
我其实现在长大之后反而会去看一些偏惊悚片啦，但是我喜欢看的是有一些像民俗传说这一种的。那其实里面有蛮多就是老师刚才讲的很像是因果报应的循环啊，然后有时候你故事看到最后会发现哎，其实坏的好像不是鬼，反而是
人啊。对啊，人比鬼还可怕，
真的就是人的心机会比较重哦。
而且我跟你讲，我稍微补充一下，我觉得另外一个世界的人比我们阳间人更有义气，
是，
这一点不要去怀疑。为什么？他答应你的事情，就算十几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六十年，如果你还在阳世，他该兑现的一定会兑现，他答应你的事情一定会做到，神明也是，
是
啊，另外一个冥界也是。所以我反而觉得人呢比较会诈骗，比较会诈骗，然后另外一个世界不会去跟你玩这些心机，他答应你的事情，他告诉你的事情，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他一定会兑现。这才是我们觉得说哎，现代人哦，反而都觉得说哎呀，你看到鬼好可怕，最可怕是你自己，然后自己都不会去反省很奇怪。
是，那关于老师刚才讲的就是他们一定会报恩的故事呢，其实在书里面有讲到，
对，
不过这段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待会再继续回来就跟老师聊聊哎，这一些您跟灵界的朋友们呢接触的故事哦。
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你知道吗？一顿年夜饭对很多辛苦的家庭来说是很难得的愿望。来，美秀邀请大家一起支持韩式吃饱三十，送礼到家，一份年礼及红包，让困苦的弱势朋友吃饱，安心过好年。创世爱心专线
02-2397-0101，02-2397-010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一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分享到一本书，这本书叫做《故事没说完，灵魂还没走》，是由世子文化出版。那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是张其珍老师。那老师已经在节目当中了，我们再跟再请老师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其珍。
是的，那刚才跟老师聊了还蛮多关于灵界这件事情嘛。那其实刚才也讲了嘛，灵界呢，它可能被一些比如说鬼片啊、戏剧啊，或是任何的这些虚构的作品，搞得好像是它非常的可怕，非常的戏剧化哦。那当然啦，蓝田小时候也是被吓得不轻哦，就是有时候电视会播一些可能不一定是恐怖片啊，就是恐怖片的预告啊，或是那种超商的那种鬼的小说，我也是吓得半死哦。那我就想说啊，如果老师您第一次感受到自己有这样子通灵的天分，甚至是看得到的时候，您大概是几岁的时候有这样子的特质啊？
我其实从小啊，大概有记忆开始就已经有，特别是我会对着这个窗子，可能说，那个谁谁谁，那个可能是以前过往的一些，比方说婆婆啦，或者是太婆啦，或者是什么祖母或者祖父之类的，那种比较铮铮自备的，
是
大人可能就吓了半死，你不要乱讲、啊。然后就是有啊，就是有啊。那你看我们小时候的教育，不是叫我们小朋友要诚实嘛？然后被打个半死。后来因为这个样子，我就不解为什么。都要等到慢慢的，人家说你胡说八道，说你这个精神有毛病，你脑袋进水。后来终于知道一件事情：为什么我看到东西你看不到？为什么我明明就看到，为什么你们大家每一个人说看不到，慢慢的才解开哦，我这样一个谜团。我小时候一直觉得说，我看到的你一定可以看得到，不可能说我看到的
我看得到，
不可能。但是后来才发现，真的只有自己看得到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跟人家不一样。可是我也要说明一下，因为我接受过很多的媒体的访问呢，都有一个我不能说他们的问题，而是说他们错误的把某些东西给删掉。我说删掉意思就是说，其实我是一个大学老师，可是呢，他们把大学两个字给咔掉，所以人家以为说这个老师是灵异的，是命相的，是专家。其实我老是告诉各位，我是一个业余，而且是三脚猫，我也不是真正的专业通灵人。为什么？因为我们只是说有通灵的潜质，但是呢，你说我通灵到高人那种灵媒的那种阶段，我没有到那种阶段，我可能是连那个核心外面的边边角角那个咔都不是的三脚猫。所以呢，很多人因为很多节目呢，把这个大学这两个字呢给卡掉了，所以呢就变成这个老师好像是灵异的，讲
做法的那一种。
对啊，其实我没有任何，我没有灵旨，我也没有得到任何天命去帮人家办事。就算要去帮人家办事，老天不允许我去做，一样没有效果，而且还会被惩罚的更严重。所以
老师，你有印象第一个看到的这个另外一个世界的朋友是谁吗？
应该是说这自己的亲人吧。应该
是谁？很久以前的亲人，这种
很久以前的亲人都多半都是在那个因为我们在乡下时候有祖宗的祠堂，那个祠堂上面都会有过去历代的一些祖先的画像，对啊。可是呢，我就有的时候会觉得，我突然看到他会动，那个画像会动，
画像会动，
或窗子会动。我那个时候就是说，因为我们小就有卡通，所以我们就觉得那个没什么。可是问题是，不对哦，
很像电视，
对，很像电视。可是那个不是啊，那个完全不是啊。所以你会觉得，怪怪的。那时候还不懂得怕，因为那就是自己的家人嘛，那就是自己的长辈啊，这怕什么呢？可是等到你去跟你的亲人讲的，在杨氏的亲人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突然间就是嘴巴张得很大，眼睛瞪得很大，就是说天哪，居然会有这种事情。你就会觉得原来事情那么大那么严重，但事实上不是，真的不是。可是真的等到你看得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感觉，我好像是孤立在这个世界之外的外星人。因为你跟人家讲，人家不会相信，都觉得我就是如同我刚才所说的，你就是脑袋有就是进水了， 你就是胡说八道，你就是精神有毛病。可是你会觉得很没有办法能够理解，说为什么呢？为什么你看不到呢？我曾经有一个在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我曾经有一个坐在我隔壁的在我旁边桌子的这个同学，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星期六的早上还要上课，要到中午以后放学，所以我们一个礼拜没有周休二日，是一天半，也是放一天半。然后星期六下午就跑去河边去玩水，就再见了哈，就再见了，就溺水再见。就老师呢，就星期一来上课的时候，就含着眼泪跟他说：“我们有没有哪一位小朋友呢？怎样怎样？”他就这样离开了我们哈，然后就很难过。然后我就说：“没有啊。”我就举手，我就老师。
他要来上学，
他就在旁边呢、啊，他在写作业，还在哭，你知道？那完蛋了，星期一老师会打我，作业都没有写完，老师就这样看着我，然后所有小朋友就看着我，你骗人，你看你根本就没有，根本没有，你骗我们。然后老师就瞪了很大，说有啊，就坐在我旁边啦、啊，他就是写作业还在哭，你没有看到吗？然后呢，老师都吓出去了，然后小朋友也跟着全部跑出去。那我就觉得，哎，不对啊，他明明就在旁边，为什么大家要怕呢？我一直没有办法去解释，后来人家跟我讲那是鬼，然后我跟你讲哦，那大人都会跟你讲哦，那个鬼哦，他会来算账，他会给你索命哦，你哦都要装着看不到，要不然你被他缠上你就完蛋了。所以慢慢才发现，哎，真的好像有这么一回事。可是说真的，小时候完全不懂，可是为什么会怕？是因为我曾有看过那个非常恐怖的那种形体。
恐怖的形体是外表吗？
哎，那个外表是恐怖的形体，所以我会怕。我是怕是那个，那倒是这种的、因为我认识你嘛，那你
普通
你对啊，那你在那边写作业，我当然会觉得那个根本没什么，对不对？
是。
那可是问题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哎，为什么会觉得怕成那个那副德性？你完全不能够理解，
哎，
所以你要等到很久一段时间，我才慢慢的能够把这个问题呢，把它给解开这个谜团。对，那个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的智商不太够，脑袋呢不太清楚，所以等到我这个已经解开谜团知道之后，已经是我不知道过了多久的事情，只是我觉得说我的那个顿悟，对这方面的顿悟不是这么的强烈，所以我有时候觉得自己蛮失职的，所以更不可能会成为一个专业的有拿到执照的有拿到使命的这种的通灵人，我根本就不够格。
是，就老师单纯是讲故事的人这样的感觉，
就是一个说书人就好了。
是，那刚才啊，老师讲到说您的小学同学嘛，他可能溺水之后就可能去天堂了嘛，但是呢，您还是看得到他的。
没有啦，那个是星期六下午，
星期六下午。
那星期一到第二就是后天嘛，就是星期六星期天星期一来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在那边写作业，在那边哭啊，想说写不完在哭，我还觉得好这个好委屈，你为什么你礼拜天到哪里去，为什么都不写作业？他也不理我，我就在看他哭，所以等到老师跟我们讲说，我是觉得说，老师你没有看到吗？就在那儿。
那他们其实像是这样子，已经好了，可能已经死掉的这一些形体啊，他们是会没有办法意识到自己已经可能不在人世了。
有可能，我到今天为止，因为我没有死过，我不太清楚。等我哪一天死，我会告诉你，或是什么。
OK，
对，但是我真的有种感觉，有的时候，往生的亲人也好，朋友也好，他回来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他，也许会让你看得到。他也许让你闻得到，就是他过往时候那一个瞬间或者那段时间的味道。比方说我在我祖母过世之后的第三天，我在房里面，因为赶着我研究所论文，我那个时候呢二十多年前在赶论文的时候，我突然间闻到药水味道，消毒水的药的味道，然后还有祖母身上的味道，还有他很喜欢玉兰花那个味道，交织在一起的那个味道。所以呢，我等到我闻到那个味道，我心说他来了，他来看我，他来看。虽然我没有看到他的形体，但是我闻得到。那你说，那请问一下，那我怎么跟这些另外一个世界的，可能是过往的人也好，或是什么其他的一些朋友也好，我怎么知道他来了呢？其实有很多种，比方说一般来说我可以看得到，但是呢，一般人也可以看得到，可是他看到未必是形体。他也许呢不是正常人的形体，他也许是一团雾，他也许是一个比排球稍微大一点的，比方说像一个毛球一样，它会飘的一个毛球，那这是看得到。那我刚才说过，还有你可能会听得到，比方说呼唤你，哎，蓝田啊这样的，哦，你哦谁呀、啊？
谁叫我？
谁叫我？对，你可能会被吓，就听得到，总是触感， 触感就是说你可能会奇怪，我觉得好像你如果家里有养猫，然后猫在蹭你的时候，那种感觉奇怪，为什么那个毛细孔突然间竖起来，那种感觉
好像有人过去了，
有从左过去那种感觉，其实都不能排除那个可能性。所以各种不同可以让你看到。当然还有一种最常见的就是托梦，
是
对啊，托梦呢，我是100%相信了，对，我是100%相信，因为。但是呢一般来说托梦我自己本身我个人认为，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但是我认为托梦多半是因为往生者他还有一些心愿完成，或者是他担心什么事情没有完成，或者是什么事情没有让他觉得他可以安心的走，所以他回来去交代，他去交代某些事情。其实我觉得托梦来讲，我倒希望说往生的人能够安心的去，而不要再去挂念阳世间的事。如果呢一直在不断去托梦，然后一直在不断交代，我觉得往生者很累，阳世间人也蛮累的。
毕竟有这些太多的牵挂在人世的话，
对，
也是麻烦到自己的家人啦。
对，
有时候
你已经活得很辛苦，这边人之所以成为人，都是来这边做功课，都是来这边接受考验，都要体验人生，已经很辛苦了，你好好的去，对不对？可是呢他如果一直在回来跟你讲，哎呀，甚至我还曾经遇过，就是回来说，哎，问了那个汇钱还没有缴啊，拜托啊，连这个都会交代，有这种事。
讲到托梦啊，其实我自己小时候也有一个类似的经验啊，就是我的阿公，哎，就是我祖父，就是过世的时候，他过世当天，我晚上马上就有梦到他这样子，但就比较可惜哦，我本来以为他要跟我讲话还是要说什么，结果马上就被叫醒了，所以这个梦中间就中断了。
这其实我是觉得如果他只是短暂来看一下那还好，那没什么事情，最怕就是一而再再三不断给你交代，不断给你交代。那一般来说我们通常来讲我们跟过往的亲人的一些联系的方式，其实我都觉得我们就华人的社会很奇怪，那个奇怪是奇怪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呢平常呢在人在世的时候不好好沟通，不好好的去互动，不好好的去这个彼此之间有比较这个亲切的一些互动，但等到人过往之后，你才在那边开始在那边呼天抢地，哎呀他怎么都没有交代事情啊啊，他在那边好不好啊，他在干嘛呢，他有没有什么要对我们讲，我觉得很奇怪，那你们为什么在他在世时间为什么不好好的去互动呢？为什么要等到人走以后你才在那边，然后还有些人更夸张，我一定要怎么样要找一些高人把他灵调回来，然后问你有没有什么要交代的啊？那个财产要给谁，我觉得这个都很无聊。
他应该也觉得很烦吧，
不是，我觉得是，那你如果是这样子为什么不在他在世的时候好好的去相处，这一点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理解，所以我也曾经有遇过，真的是亡灵来告诉我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去交代一下我的阳世间的亲人，我说我绝对不干这种事情，因为我觉得你自己要想清楚，为什么你在阳世间的时候为什么不跟你的家人好好沟通，你为什么要等到人走以后你才想到说我可能怎样，我应该怎么做，我觉得都太晚了。
老师，您通常遇到的这一些亡灵，这一些已经去了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他们都会是跟您是有什么样子的关系吗？
没有，有的时候完全没有关系。
路人？
没有，真的是路人甲。我还曾经因为一早在凌晨，有时候你各位都知道，有人在电视台去上班的时候凌晨就要上班了，
是，
对，那有时候呢正好就走路去上班，又离我家近，然后呢我就看到那个在医院旁边呢，就真的是有一个老先生，就穿着那个病服，就那个
拿着拐杖、
这个、不是拿拐杖，是点滴架子
哦，是，
然后就这样看了，我看了好几天，你知道，因为我那段时间我刚早上的班，然后看了好几次，我发现他看我干嘛，他就走过去一看，我完蛋了，我终于知道他是谁，他原来不是我们城镇一般的人，他已经过往了。然后看到我呢，他就跟我讲他已经看我很久，我说你看我久是干嘛，所以原来他跟我讲说，因为他就在住在这附近医院的附近，但是呢因为他这个医院旁边遇到了就是那个有一个人行专用道，行人专用道，但行人专用道都是被来看病的家属的车子全部占满，
是，
所以呢导致到最后结果呢就
被撞了吗？
不是，这被撞是后面，是说那我从那边住着拐杖或是坐轮椅的人，我就没有办法走那个人行道，就必须要到快车道。结果呢后来有一次，因为他呢就一看到车子全部都占满了，他没办法，因为人行道全部都被占，所以他只好 走快车道，就后面一个大卡车，那个喇叭声叭好大一声，他被吓到，原来是开心脏，结果呢就突然间就倒下去了，倒下去之后就没有再醒来了，就走了。所以呢，他告诉我，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可以帮我把这个行人专用道还给我们？我说什么？他说因为他家还有老太婆，他太太啊，这有很多的他们那些老人家都需要。
嗯，
对，他不要再跟我一样。所以我花了3年的时间，终于好不容易跟市政府沟通，才把这个行道还回来。
老师当时有跟市政府说原因是什么吗？
我的讲话可能他们公务员可能会吓死。我就说，你怎么可以放任这种？这是行人专用，为什么都是那些车子就把它给整个占住了呢？那他们可能1999说，那请你就直接打电话我们警察来取缔。可是你知道这些车子就跟这个苍蝇呢沾到蜜糖一样，你把它挥一挥，它走了，你走了
以后
它又来了，对啊，一样都没有效。所以花了3年时间，好不容易市政府终于决定要把它做一个阻隔。我觉得那个做出来的那个效果非常棒。以后呢，从那边这个医院旁边这个巷子走路的这些人，就不用担心遇跟人车争道的问题。
是，哇，那这位老爷爷他其实，我觉得他还蛮热心的啦。就是就算自己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他还是有在想办法说，
因为他家还有老太婆，
对，还要帮他的老太婆。
对，
那所以说啊，其实透过老师的这一些分享，可以发现，他们其实就跟我们人类是差不多的，
一样的，
他只是在另一个世界而已。
是，而且，其实这应该这么说吧，人有黑道有白道，但是另外世界也同样有啊，有好的，又有不好的。当然有，但是一般我们人，你只要不要去做一些违背常理的事情，你不用去担心说，你会被另外一个世界如何去对待，你不用担心。你只要你行得正，你这个非常的正直，你遵从道德，你做的事情不要违背自己良心，你不用担心。但是今天呢，很多人就会放大集中在那小块，你看他可能会抓屁，他可能会干嘛，那有没有这种事？有啦，是有啦，但是问题是那种东西多，真的不多。但因为我们都很喜欢看那个小小点，很纠结在那个小的点上面，所以大家就觉得哦，好恐怖。然后你把它放大之后，你觉得好像另外一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其实不是，完全不是。
就是那个叫什么“平常行得正，半夜不怕鬼敲门”的意思。
其实哪儿白天晚上都不应该怕。真的不应该怕。
好的，那讲到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还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对啊，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狂，有人被骗呢？
一个一定要提醒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以上由法务部提供。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一家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中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多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 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讲到了这一本书，叫做《故事没说完，灵魂还没走》，那是由世子文化出版。那么今天邀请到的也是这本书的作者，他是张其珍老师，就再请老师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 老师。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其珍。
是的，那刚才上一段呢其实还蛮精彩的，就讲到了老师您开始看得到这一些另外一边的朋友们的经验嘛。那其实在这本书里面呢，老师就写到了很多还蛮精彩的故事，就虽然说今天是关系没有办法全部的讲哦，但是呢，因为我其实一直很好奇一件事情，就常常有人会说我要平常多累积福报，我想要多多的累积阴德这件事情。那您刚才前面有说有一些可能这些灵界的朋友们，如果你对他有恩，他一定会报恩。像这样子的故事他是很常见，您自己有遇过的吗？
有，比方说我自己都觉得说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做什么好事，不晓得
是
突然间哪一天觉得好像不可能会发生的好事在我身上的时候，我还会觉得这怎么可能。后来呢，透过了很多这个人的一些提醒也好，或者是一些转述也好，我才知道说原来我之前曾经有帮忙过谁。可是问题是那个对我来讲我已经
很久以前了，
忘记了，我甚至不知道那个有这么大的恩德，我觉得那不都是举手之劳而已。
是，
对，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讲其实这种事情常会发生。可是呢，在这边也顺便跟各位说明一下，我觉得我们的教育里面有一个东西我不认同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感，就是好心有好报。
怎么说呢？
你说好心有好报不好吗？我意思是说，今天很多人把这句话的意思弄拧了。我为了要好报，所以我才要好心。那如果我今天没有好报，那我要好心吗？
不要。
对，就那就是一种现实，那种自私的那种态度就出来。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教育里面应该改变一下，调整一下，不是为了好报我才要好心，而是好心是在我们的人的普世价值里面，它是我们存在我们内心里面的 DNA。不应该成为说因为我这样做我就有好报，所以我就要开始做一些好事，不是。而是应该是说，那就是存在我们的人的世界上的一个普世价值。我们本来就是应该要做，要有道德，要有良知，要有伦理，我们要有一些礼节，我们应该做对的事情，我们要守法，这本来就是应该要做的。但是我为了要好报所以才去帮助别人，那如果呢没有任何利益，那我就不干了，那是对吗？我觉得这个需要有一些调整，
不能有这个目的性太强的部分。
对，没错。
那所以说像是您讲到说这一些平常啦自己做的什么小事啊，变成了你可能意外的帮助到这一些灵界的朋友们。那您自己如果说有收到比如说这个报恩啊，都通常会以什么样子的形式出现您觉得？
我觉得就是他可能会在我可能遇到比方说那个非常糟糕的事情比方说我可能忘了带钱。可能忘了，我曾经有这样一个经验，就是我请人家吃饭，我自己忘了带钱，就钱不够，然后呢，我想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怎么办呢？我想这很太糗了吧，而且那个金额还不小，但是呢，后来呢，就对方就突然间这个服务员就过来就说，那个请问一下在座有没有寿星？我想这是我啊，我这个月寿星，然后我就说我是啊，那恭喜你，我们呢就是现在有个新的活动呢，就是寿星不要钱。
刚刚好幸好好幸运。
我完全不知道这回事。对，然后后来我才知道一件事情，就原来是有人帮忙，我自己都不晓得，真的我真的完全不知道。或者是说我们可能在旅途当中，或是在我们的某些过程，比方说先不要讲我的故事，我家里面的长辈就有遇到这种情形，他本身就是 因为我们家这个长辈有一个很可爱的一个性格，就是他也完全不要人家去回报他什么，他就觉得他该做什么事情就去做。
嗯，
就有一次啊，他就这个开着车突然间爆胎了。
嗯，
荒郊野外、啊，
糟糕，
没有荒郊野外，那个那简直是那
有
山区，对，完蛋了、啊，他就怎么办呢？后来他就祈祷，他祈祷之后，突然间，哎，就有个修旅从远方过来，然后就突然间在他这个面前停下，请问一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吗？他说我这个轮胎好像爆掉了。后来他看了一下说啊，那不是爆掉，那是陷在那个某一个地方，可能你觉得说哎好像爆炸，完了没有关系、啊、我这边有一个拖的一个吊绳啊，我去把这个车子拖出来一点就好了。
嗯，
结果呢，哎，就真的拖出来之后，这个车子就 OK 的，
是
还来不及说谢谢，这车就不见了。
哇，
对，他就哎，
是被派来帮助他的。
他觉得哎，奇怪，为什么？可是我说这些事情不是说哎，因为我们要有好报，所以我们才要好心。我再说一遍，好心有好报，这个其实要改变一下观念，因为我们不必要去纠结在有没有报、有没有好报这件事情，而是我们应该存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本来就是要好心。
嗯，那老师，我想要反过来问，既然说好心，虽然说您这个是有一点不能有目的性啦，
对，
就是平常呢有做这些好事，搞不好有一天会受到帮助。那如果我平常做了一些坏事，好了，您觉得会有报应这种东西吗？
报应，我要说明一下，现在就是现世报的时代，
是，
哎，不管你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其实都会一一的应验在你的生活也好，你的工作也好，你各个不同层面的事物或者是领域里面都会遇到，除非说你那已经罪大恶极到这一世报不完，已经跳表，已经超出去了，那你必须要等到下一次的轮回了。但是一般来说，现世报，因为这是一个末世，也是一个乱世，所以已经如果都是要等到下一次再报，可能太晚了。所以现在我就我所知道，很天理循环的一些专家都会告诉你说，现在就是一个现世报时代。你这一辈子从以前累积下来，从以前的前世、前世、前前世到现在为止，你所累积的福报也好、祸也好，在这一时面一次把它解清。
说啦，平常真的是不要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就觉得说哦，我可以投机取巧啊，可以做这些小坏事，就啊，像是一些小恩惠啊，也不要觉得说哦，好懒得去做。我觉得啦，就是你遇到有要帮助的人啊，或者是平常有一些看到有人有需要的地方，我觉得还是可以发挥善心去多多帮助他们啦。
是，没错。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因为这个世代已经是进入到21世纪呢，我发现我们自己本身的我们的守护灵，
是
我们自己的守护灵呢，已经开始变得显性。因为显性之后呢，所以呢，以前呢，我们只知道说，哦，那个灵跟我们的肉身之间是一个密切的一个关系，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世纪，你会发现越来越多人看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看得到。我曾经有一次在这个签书会上，就一个中年妇人，她在结束之后就对着我就开始大哭。她说她谢谢我，我说为什么要谢谢我？你干嘛要哭啊？她说她在大概这个世纪才刚开始没多久，她突然间发现，有一天她突然发现她居然可以看得到。她就啊，天哪，
很慌张
，然后就发现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然后跟她夫婿讲，她夫婿说，你是有毛病吗？
不相信、啊。
对啊，等到久以后，他发现这个夫婿觉得，你真的好像精神有问题。然后后来强迫他去看病，然后吃了十几年的药，他觉得他已经很痛苦。他说真的有看到，他一直要想跟人家讲，一直都讲不通。为什么？因为大家就说我没看到你，你看到这很奇怪。后来因为看到了我的书之后，他终于知道说，原来惨的不是他一人，还有这么多人。其实你在我们的周遭生活里面，很多人也慢慢可以看得到。就是你不要觉得我已经有特异功能，完全没有，你不要以为。但是为什么我看得到？也许是神明也好，老天也好，他可能希望说我们这个世纪有越来越多人可以看得到。但是看得到的理由跟目的是什么，我不知道，这只有神明知道。但是也许我们可以透过这样一个认识跟互动，我们理解另外一个世界，也不是坏事啊。只是有些人觉得哦，好恐怖，好可怕。
我觉得说啊，其实有时候这些都是一个也算是缘分嘛，就是今天我可能跟这个世界有一些缘分的时候，我的某个特质啊，某个技能就会被开的概念。
对对，但是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人的直觉越来越敏锐，
是，
就是说，比方说我突然间觉得，这条路我不要走， 那你说不出来为什么我们平常走路
就觉得怪怪的，
怪怪的，那就不要走。哎，比方说我去考试的时候，哎，这所有的答案选择题的答案里面，哎，就奇怪，就是某一个答案让我觉得那个感觉比较强烈。那个是可能我没有看过，我没有复习，我没有温习过的一些问题。等到我看到那个问题。有四个选项，我突然觉得，哎，我直觉就是某一个答案可能是对的，
是，
那个准确率超过一半，
哇，
哎，就是你的直觉越来越强烈。所以，如果你今天你发现你在某一个场合或环境，你觉得你不舒服，你觉得你好像有一些啊，觉得哎怪怪的，说不出来怪，那就尽早去离开，因为那有可能是你的直觉，你的灵告诉你，
是，
嗯，也许是另外一个世界或是神明，他来告诉你赶快离开。
嗯，刚好讲到这个啊，因为其实以前我们都会听过一些比较像是民俗禁忌嘛，
是，
比如说有人讲农历七月不要去游泳，因为可能会被抓交替，或者是可能晚上不要去哪里，不要去蒙阿波啊，不要去野外之类的。那如果您自己的经验来讲啊，您会觉得说这一些民俗的禁忌，哎，有哪一些确实啦，可能就真的不要去犯它会比较好的呢？
我在我看起来，我觉得现在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以前我们就说，哎，晚上鬼最多，但事实上，24小时都有。
嗯，
啊，现在是24小时都有，你跑跟躲都没有办法，你就是好好的去接受吧，啊，就接受到现在一个。有些人说，哎，那个，哎，农历七月这件事情到底是真的是假的？我觉得你不要去纠结这个，为什么？因为对于另外一个世界的朋友，我们有这样七月的这样民俗的活动，我觉得应该被保留跟珍惜。为什么？表示我们对另外一个世界的人的尊重跟敬意，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如同我们清明的时候我们要慎终追远，我们要去祭拜祖先是一样的道理。我觉得对另外一个世界我们要更多的关怀跟崇敬，而不是污名化，或者是把它给丢弃，或是如何如何。我觉得不要这样做，因为那其实很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这些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的方式，应该要继续的把它保留下来。
嗯嗯，让他们被人类，应该说让他们被人世间记得了。
对，要记得，而且你不要去，不要犯它。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自己都觉得，哎，这么多鬼故事都是自己啊，
自己吓自己。
不是自己吓人，自己呢，我们不要说，就是你自己做错了很多事情，然后导致这么多后果，然后还要去责怪别人说，哎，你看他很恐怖，他对我怎么样？其实就是你自己搞出来的。
是这样子，没有错啦。
对，
那刚好啊，因为老师您讲到说，我们不要去惊扰他，他基本上就是不会来的嘛。所以说有一些比较禁忌的游戏吗？就什么碟仙啊、钱仙这一类的。
真的，我跟你讲，不要玩了。就是你再怎么好奇，你会杀死一只猫，你都不要去玩它。为什么？因为你不要去惊扰到另外一个世界，不要去惊扰到另外一个领域。那一般来说，有人说，那我该怎么去处理呢？比方说，各位，你要避免有这种问题的发生，比方说像是山林河海或者是一些荒郊野外，
嗯，
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必须要去，因为这个都有山，有山神，还有海神，利用所有的地方都有可能有一些幽灵在，你应该去维护这个环境。你不要随便乱丢垃圾，不要随便抽了烟蒂随便乱丢，甚至有的帮你连钓鱼去狩猎都不可以。很多人都觉得那不过就踩个东西，我去海边捞个豆豆鱼，那个河边去捞个小鱼也会怎样吗？我跟你讲都会。为什么？因为如果那个地方已经告诉你不可以去犯，你去犯，那你说那有什么了不起？是小小的鱼。可是呢，你不要用人的观去度量神界跟冥界，因为你会觉得说，那不过是什么很了不起的事情，没什么。可是我跟你讲，可能在另外一个世界的认定，那是非常重大的罪恶。
是，
你要注意，真的要敬重。
嗯，
不要再用那个，哎呀，我都不会啊，我干嘛开始讲一大堆有的没有。我跟你讲，有的时候像我们自己本身，我们在出去采访新闻，我曾有遇过一些老大哥，好像自己很了不起，我倚老卖老的，我是老屁股，然后非常了不起。然后呢，就看到，哎呀，人法，你看那个祭品、贡品，你看吃的比我们人还好啊。然后呢，这什么这个还有天理吗？然后就突然间，事情就发生了啊，在我书里面都有写到。
是、所以大家真的是平常啦，我觉得还是要尊重一下周边的东西哦。
对，
好的，那今天呢跟老师聊到了这一本书里面的内容哦。那其实老师里面写了非常多篇的故事，包括了一些我觉得还蛮神奇的哦，可能像是已经往生的家人回到了，就是有点回到阳世嘛，还交付了东西给老师之类的。就我觉得其实大部分都是还蛮温馨，然后你会觉得诶其实还蛮感人的。那所以呢，我今天本来要问老师说，如果一般的民众们大家看不到，跟我一样是麻瓜，诶好像看不到 到这一些阿飘啊，看不到这些往生者，但是我还是会害怕的话要怎么办？那我的回答是你去了解他就可以了，
去了解，但是不要去触犯他。比方说你不要去就是我刚才说的山林河必须要尊重那个环境，
是，
而且呢如果说你自己本身呢要到户外去，到一些荒郊野外，尽可能在早上去，然后呢在中午最好不要超过下午就回来，如果要去的话结伴，那如果要这个宿就是要过夜的话，在野外过夜的话，你最好就是我刚才说的，你一定要尊重这个环境，你不要去破坏这个环境。那再过来就是说，其实很多人会说，哎，你要说七月会怎样怎样，其实我跟你讲每个月都一样，
是
一样啦。所以有什么忌讳，如果你觉得这个忌讳来讲，你觉得你可以信得过，或是你觉得哎这有道理，那你就去做。就是你如果说这个做这样会让你心安一点，那你去做没有关系啊、只要不要是觉得说哎心有挂碍，说因为我没有做什么事情得到什么样的报应，也不用纠结这么多。其实我都一直跟大家讲，你最好自然过日子，
是
不要有太多的纠结，然后你不要去触犯到很多的忌讳就可以了。
就可以让自己心安理得，然后平常有什么好事就多做嘛，然后也不要带有什么目的性，我觉得其实是蛮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是没错，
就也不用太过的害怕哦。
是，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跟张吉珍老师聊到了老师的新书，这本书叫做故事没说完灵魂还没走。那老师是不是其实还是之前啦有一些其他的著作，大家如果有兴趣看完这本书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再去看看，就里面的故事其实也都蛮精彩的。那老师您自己有没有一些社群之类的呢？
我除了这个脸书以外就还有这个部落格，
是，里面也有一些老师您自己写的故事吗？还是
这个能够在这个节目里面说，
那就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去看看啦。
对，因为这个故事实在太长了，是因为这个一时之间我们要在这个节目这么短短宝贵的时间里面要能够解释这么多东西是有困难的。
是的，好，那就请大家如果对于这一些你想要更了解的话，那不管是去看书或者是去看老师的部落格，我觉得其实都蛮不错的哦。好，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然后今天也非常感谢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老师，
谢谢各位。
好的，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就跟老师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咯，拜拜
拜拜。
唱完一生的不舍，还是回不一句话，能够说完20岁的躁动闷着。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你知道吗？一顿年夜饭对很多辛苦的家庭来说是很难得的愿望。来，美秀邀请大家一起支持韩式吃饱30，送礼到家，一份年礼及红包，让困苦的弱势朋友吃饱，安心过好年。创世爱心专线
02-2397-0101，02-2397-0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